Hello， 我是Choker。本集 SBD 怪兽 Podcast， 我们要来从关车门夹到手来看电疗热敷是不是一个有效的物理治疗哦？那我们是不是只把我们的个人健康依赖在医疗手段之上？这个蛮重要的。我们也会聊到安慰剂效应 （placebo effect） 跟反安慰剂效应 （nocebo effect）。那这个可能会在你受伤或者是术后，可能从医生或是家人把一些建议来安插了这种反安慰剂效应，然后你就可能产生了一些动作恐惧啊，特别是老人家容易落入这种恐怖的恶性循环里面哦。那我们也会聊说，其实运动适应的效果其实就会在你运动之后的几个小时就开始发生了，真的运动好棒棒啊。最后我们也会跟老师聊一下心灵酸辣汤、心灵麻辣锅，嘿嘿，那我们讲的是什么呢？真的值得大家听下去。那最后，本集节目由 VersaGrips 全宇宙最棒的拉力带赞助播出啊！我们 VersaGrips 在这个周末礼拜六礼拜天也会在南港展览馆有一个中华民国健美协会所举办的总统杯健美比赛，那他也同时有一个小型的运动博览会。 VersaGrips 在现场也会有一个小摊位，那我也会在现场，那我们现场当然拉力带会有优惠折扣，那欢迎大家来摊位找 Choker 聊聊天。这个比赛是一个有售票入场的活动哦，就是你可以在现场购买门票来观赛。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到现场也想要买我们的 VersaGrips 拉力带，记得当然有好康啊，你也可以输入 Choker 折扣码，那记得折扣码都是大写哦， C-H-I-O-U-G-R-R C-H-I-O-U-G-R-R 全部大写，你就记得加强一句，折扣码就是 Choker Choker 折扣码，一个 Choker， 好，你不要输入两个 Choker。 本集节目非常精彩哦，大家一定要给大家听下去， Check this out。好的，欢迎收听 Choker Chill Chill 的 Podcast 节目。我们今天也是回到怪兽激励及体能训练中心，在古亭的基地啊，在古亭的 VIP room。我是 SBD 台湾的 Choker， 在我身边的是，
我要自己接，
没 Q 好，在我身边的是何立安何老师何博士哦，
大家好
，Yes， 我们今天要来聊另外一个最近非常火红的一个议题啊，在这个礼拜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议题，也终于
这个小众圈里面算是蛮热烈的哈，
对，但至少我觉得是好事，因为有人关注这一题了，
对 对，
就是电疗热敷在于物理治疗的复健的这一块哦，因为我知道。这个健，比如说我受伤了，我跑去那个复健科吗？
对对对。
然后你挂号一次可以那个电疗热敷五次吗？
好像是六次吧，
还是六次？然后一次只要付一点点的钱，你就可以回去电一电，热一热，舒缓一下，得到一种身心灵的。
因为很久没有受伤所以呢，没。不太知道这个流程
对 我也没有去过这个新闻，就是有比如说有些人受伤啊简而言之这是做心酸的，我们先提早讲一个做心酸的小结论哦。但是这个在中老年人啊或者是在复健的受伤之后，大家会去每周几次电疗，每周几次热敷，什么腰椎牵引、红外线，哇，他就一直去一直去哦。
对对，就有时候那会像同学会一样很热闹。
对，那我有跟朋友聊到说，这个啊到底有用没用？其实它可能会有立即当下的舒缓，
嗯哼，
但是走出去之后呢，你又回去一个糟糕的姿势、糟糕的习惯，
嗯哼，
其实马上又没用了。
的确有这个可能性，对，
不是说要来赞，我们是想要来讨论说，这个在物理治疗这边，它是不是有用对？这个处方是不是适合每一个人？是不是每一个受伤的个案，或者是每一个民众都适合？或者是说，大家 对于使用它的心态
对
是不是正确的，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如果是便宜的，它如果是好的，因为我们知道电疗热敷它之所以存在这个世界上，肯定在某些程度上面是有它被发明跟存在的价值在、
一定的。
但是你想看哦，你用健保，然后你只用花50块、100块，然后去做这个电热敷，它其实背后还是要有人员管理，要有场地的费用，
对，
还是要有基本的人在控制这些相对于效率低的治疗方式来服务民众来做这个事情。后面背后就会牵扯到健保必须去 cover 这些费用，然后我们健保 对已经快破产或是就很惨了嘛，大家都知道
是关系到每一个人。
对，我们大家也知道前一阵子在讨论嘛，我们陈时中部长也来啊讲怎么健保上线不上线，大家又站来站去的这种。
对
但是基本上它的源头都是过度使用还有资源浪费的这个部分哦。
对对，
那我们能够观察得到的是，我们今天就来聊聊看，它也许是一个健保的资源浪费蛮常出现的地方。
嗯，
对。那老师你自己，你有没有去电疗热敷过？我自己没有，
我
自己没有。
这个东西其实蛮久之前有过了哈。那但近年来训练哈，因为不是选手式的训练哈，都是健康式的训练哈，所以呢，其实风险控管是比以前更是严格哈。以前
我们上一集聊的风险控管，
以前是成绩第一，风险第二，我们就冒险去换得这个成绩哈。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转守为攻哈。转攻为守，到底哪个是攻哪个守算了哈。反正呢，我就是以这种终身训练的方式来做的话，那其实是完全不去涉入这个危险区哈，所以呢，那风险是降低非常多哈。所以说，坦白说，我很久没有这个做物理治疗这种东西了哈。那不过呢，是这样子哈，我先讲一下健保这件事情哈。你知道我在美国住了将近6年时间，我读我的硕士博士的阶段哈。那我在这个 Massachusetts 在麻州哈，麻州是美国的这个医疗最发达的州之一
哦，
如果不是唯一的话哈。那因为呢，它是 Harvard 在麻州嘛 ，MIT 在麻州嘛哈。
哦，
然后体育的名校 Springfield 也在麻州，
就是老师的学校，
就是我母校。那这个麻州的这个文教哦，它的大学特别多，它的那个面积啊，跟台湾的差不了太多，但学校特别多。美国很多州的大学是很少的，麻州是很多的。
哦哦哦，
那所以美国很多人读书的阶段是在麻州住过的哈。那它的那个医疗也算是做的相当好的，可是呢，即便是如此哈，仍然我们感觉到是说呢，医疗水准当然是够高，可是那个健保制度啊，仍然会让有些人哈，你可以因为生个病或受个伤呢，然后轻则哈就是重大的财务困难，重则几乎是要破产。
哦，你是说在美国如果？你的健康保险不是全民健保啦，
对，
是他
们
的，
他那个，如果说你的健康保险没有或是不够健全的话，那其实是压力很大的。那所以像很多人他的那个一年的年收入里面很大一笔是用来缴健保费，那以台湾来说的话呢，其实坦白说哈，以每个小老百姓和我们自己哈，其实那个负担是有差异的，真的是有差异。所以说，我们现在要很认真的面对台湾这个可贵的健保资源。那如果说呢，现在我们把它做得这么好，结果是有很大漏洞在浪费的话呢，那将来失去了，我告诉你，那是苦不堪言的。
我先跟各位观众朋友讲一下，美国的健保，它我们讲的其实是他们的 individual 的。
对对对
，insurance 它是每个人自己去买保险，
对，很贵，
并不是全民健保哦。
对，
全民健保台湾是不是独步全球啊？可能
以这个便利性和它 cover 的范围的话，我想就算没有世界第一，也应该排蛮前面的哈。当然，这应该有资料可查了，我们不是专家。不过呢，它是相当不错的。
对，那美国它是自己要去买保险，那美国看医生非常非常的贵，
对，
贵
到
爆
炸，对。
对，跟大家分享，我有一次我在比利时，因为我有僵直性脊髓炎，
对，
然后他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症状是虹膜炎、虹彩炎。
OK，
之前我在当欧洲线的业务的时候，我在比利时的时候眼睛发作了，
okay.
哇，虹彩炎，整个眼睛就发炎，就肿胀，然后我身边我知道那是什么问题， 但是我真的没有带药出来，但是我人在比利时、在出差、然后在三周之后，因为我在欧洲会飞好几个点、然后可能去了比利时，可能需要去意大利，可能再去法国，再去英国绕一圈再回去，所以我根本不能马上的回台湾、那我就只好跑去眼科，
对，
在比利时眼科就问到在哪里就去，他就问了我的症状，然后跟我说哦，现在预约要到下个礼拜或者是下个月了，我记得很久之后可能是十天之后才会有空，
因为等到你病都好了他还不一定看得到，
我就苦苦哀求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是就是来这边出差，然后眼睛已经爆红全部都血，然后一直流眼泪很惨，这样子就整个肿起来跟猪头一样，我跟他说我这个症状没关系，我有保险费可以 cover， 那这些可以跑帮我跑类似急诊，就是这样，
对，
好，那就刚好有，因为他们其实医生他们都是预约看诊的，你要一定是先预约，所以刚好有一个女医师她有空
，OK，
她说没关系，这个欢迎台湾来的朋友来帮她看一下， okay. 她就接了我，一看就说，哎、欸，我跟她讲了，我有 AS 长直性脊椎炎，然后这个应该就是那个 Iris 的一个病，她就可以看、啊，对，那这药就是这个，好，她就开了一个处方签给我，
对，
处方签拿到，我还得自己跑去很远的。不是很远，至少不是在旁边。我记得我走非常久，到了一个 pharmacy 去拿药。
对对对，
还没有拿到药之前，我看完病，我记得我拿到的那个收据是，我现场的现金是付不出来的。
Okay.
我没有换那么多钱，我得刷卡。
OK，
我记得那个非常贵，贵到我有一点哇，就是 culture shock 一下，哇，这么贵！我听说很贵，但是不知道那么贵的贵哦。
对对对，
好几万块。
对，
就是不是几千块啊，是破一万的那种。
没错，没错。
那他就是简单帮我开个诊，帮我开了一个眼药水，就这样而已。
对。
哦，我那时候真的就对中华民国健保、台湾健保觉得哇塞，真是很厉害。那我们要讲的。那是我自己的分享啦，
对，
那我们要讲的是我们台湾
我们这个是不是一个浪费行为，我们要来看一下，
对
对，
电疗热敷类的这种，
我们先来从一个地方来讨论，我们先要帮这个讨论设一个界定的范围，就是呢，首先呢，这些物理治疗手段它是否有效，那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到底在考虑工具，还是说它被工这个工具被应用的情境？因为如果你要说它没效的话呢，那其实是不正确的，因为呢，就像你说，我拿一个榔头，榔头是不是有用的工具？我说看你遇到什么东西，你遇到一颗螺丝的话它没用，它遇到一根钉子的话它是很有用的。你说你要硬要把螺丝 当钉子锤，那你可能会制造很多破坏。如果你拿一根螺丝起来，那就对了。先反过来讲，如果我今天遇到一根钉子，然后我拿了一个螺丝起子，它后面没有任何的可以转，那就是不对的工具。
是。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看了一下，我们第一个来探讨，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大家不应该去说我聚焦在说这些东西、这些行为是不是我们这些无效医疗，我们把这个东西啊、整个拿出来批判哈，倒不是这样，而是说呢，第一个是它适用的情境哈是否正确哈。那这个呢，其实我们如果要探讨的话，就工具本身是没有对错的，
是。
那它怎么被使用才是问题所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谈怎么使用的问题了哈。那其实这样子的哈，在这个很多的这个工具，它是用来舒缓。疼痛，或者是它真的有治疗的效果，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很多的这个身体的这种酸痛啦、什么的，它不一定有造成结构性的破坏。所以说呢，很多的酸痛，它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身体的组织现在正在经历怎样的损伤，而是身体被用错误的方式给使用了。就像我们之前其实一直不断在探讨过的，就所谓的非特定型下背痛，就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哈。
是是是，
非特定型的下背痛呢，它是主要我们在运动员训练里面长期以来就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运动员他如果呼吸法不正确，核心就是我们的讲说腰臀骨盆系统无法协助调控够好的腹腔内压，就是所谓的 IAP intra-abdominal pressure， 这个 IAP 如果失调的话，脊椎骨本身的稳定性就不足，那就必须靠脊椎附近的肌肉来维持稳定，那这些肌肉呢就容易过劳，过劳就容易酸痛，酸痛就会变成一个慢性的东西。那这时候呢，你如果说去看医生的话呢，医生看到就说，这个肌肉正在发炎，那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发炎。 这个行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解决不了问题，因为呢医生只负责处理发炎，那他把这个东西交给物理治疗师说，哎，用这个物理治疗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那这是他们的专业，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其实从头到尾没有错。那但是呢我说社会上很多的错事都在你没有人任何人做错事的时候发生的，那所以呢一切发生在哪里呢？我们再回头更往远推一下，发生在一般民众对于身体到底我应该是主动的去维护它还是被动的去维护它，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为什么很多人他会把自己身体弄痛了，然后呢去做一些止痛，然后呢因为这些东西只能止痛，回过头来他用原来的方式去错用他的身体，所以他会不断的回来，他不断的需要接受这些治疗。那因为呢真正造成他疼痛的源头是因为他使用身体的方式、姿势或者是姿势不正确、那所以呢导致了他这个人家修好你就弄坏，人家修好你就弄坏、那所以说那以前在这个国外读体能训练的时候呢，讲到这种矫正行为的时候，人家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呢你呢被关车门的时候夹到手，然后你去给医生治疗，治好以后你会跟医生说诶，那我这样手是痊愈了吗？医生说痊愈了，我说好，那我可以再夹一次吗？当然不行啊，对不对？那所以说呢这个现在的很多的问题发生的地方就在这里。民众对于健康维持的观念，它属于一种被动的被动维持。被动维持就是说呢，我就是这样过日子，这就是我喜欢过日子的方法，我就是要这个姿势，我就是要不运动，我就是要做没有用的运动。然后呢坏了呢你们负责修理。所以呢这时候呢跑过来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我们是专门处理症状，你说你要处理掉的发炎、拉伤、破损，我们全部都能处理，医疗全部都可以搞定。但是他们搞定了以后呢，为什么会无法根治？因为这个人会回去然后再来找你所以你永远你治不了他这个行为的话，你永远治不好他的病。所以我说第一个应该要确认的一个观念就是说呢，维持健康哈是你个人必须做出努力的事情，
没错，
是你个人必须要主动，这是你的首要。不是说你爱过你的生活哦，你要努力赚钱哦，然后呢你要放假，你要休息，然后你要享受人生，你要享受美食，你要享受耍废的痛快哈，这些。然后呢，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医生负责处理。而且医生负责处理，说有些时候呢，这个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他是很无奈的，为什么呢？他们其实也会建议你说，欸，不要再拿门夹手一次了，嘿，你不要再去关车门的时候故意把手放进去了。那但是呢，物理治疗师说，我们管了，我关门就是这样，我不想改。OK， 有些时候呢，像这个我们有医生朋友说呢，叫你吃药你不吃药，叫你这个运动你不运动，叫你维持健不维持健康，然后都坏了叫来希望我们马上帮你处理。这就表示说呢，对于个人的健康啊，整个责任被挂在医疗上面。那维持健康这件事情，个人像是没有责任一样。那所以说这会导致什么？就会导致反复的无效医疗，就是我一直去，对吧？所以这不能严格说起来，这不是一个无效医疗，是有效的医疗被浪费在无效的回圈里面。所以呢，他被治好了又回去啊，他应该我们说治好了以后。你应该同时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呢应该要好好的善待你的身体。善待不是修养叫善待，善待是你要强化它，你要训练。那训练怎么训练？对于我们来说当然是重量训练啦，对不对？当然是对的重量训练，循序渐进，算抗老化作战型的重量训练。我们把抗老化视为一场比赛，然后呢你要去为了这个比赛做准备，所以你要规律长期作战，而且这个比赛是不会结束的，他你要一路玩到老。那所以呢在这种架构之下，我们发现说呢，变成说如果这个人他本来他规律的锻炼，然后呢他过健康的生活形态，那医疗会剩下只需要处理什么呢？只需要处理真正的意外。哎呀，所以下楼梯的时候被一个莽撞的年轻人撞了一下，我要跌倒扭到脚OK，这些人去他是真正的 trauma， 真正的受伤，那他去找医生把这个伤治好，他们绝对办得到。治好了以后呢，回来你规律的好好的恢复运动，恢复训练，而你又可以健康生活，你有很久不用再去找医生。 现在的问题比较像说他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轻忽，太多的错误观念，导致他身体一直出毛病。
嗯，
那回到这些专门处理紧急这个伤害的医疗机构，希望他不但治好你现在的伤，还保障你永远都是好的。如果不保障永远都是好，我就一直回来找你，找到你。然后如果说你处理不了我这个问题的话，我就会觉得你很无能。那所以说现在这个争论的焦点在这里。所以呢，医疗他们专门处理受伤，而这受伤呢，如果是行为造成的话，受伤被处理好之后，行为要修正，行为就是从这种被动的不好的用身体的方式，变成主动好好的锻炼身体，而且行动坐卧都有好的姿势和力量来维持，那这样才有办法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呢，其实我们在推广健康的时候呢，很多遇到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健康不是他的事，
嗯，
尤其是这个喜欢去医院开同学会的这些这些人呢，哈，那他们呢，其实认为说呢，他的健康就是医院负责，所以日常生活中不用做任何其他事情，不用做任何负起任何责任，医院要帮他负责。
嗯，
这种人往往也是最后在抱怨医疗无效的人。
这其实讲得到是一个整个社会的心态，因为不管是运动、物理治疗这种，我有看过一篇文章，
对，
想办法再找出来贴给大家看。他是一个医生写的文章，类似是说有一个酗酒的，我记得那个小说写的非常精彩，就是他就是长期酗酒啊，然后酒精就是喝得很凶，甚至到了打麻药都没有用的那个凶，然后什么都已经很严重的回来，他把他救活了，
嗯，
然后就跟他说啊，小陈啊，
嗯，
就别再喝酒了，
对，
别再看到你了，那好好过生活吧，
没错。
他就声泪俱下，感谢医师救活了我什么之类。然后过了没多久，
可以再去喝，
又是再喝到喝到穿，然后又在急诊室碰到他。然后那时候他已经什么几级肝硬化什么之类的。
对，
然后他就听起来好像各个科
很类似，对，
各科都会发生。
需要被根治的其实是行为，那医疗是帮你处理那个你个人能力做不到。最难的这个伤害方面的等级的处理，但处理好了以后呢，这个病的源头如果是某些行为的话，那还是得去处理这个行为才行。
我有蛮多同学在各大医院就职业或者是在各个地方服务哦，他们也会看到这种恶性循环啦。
对，
那他们当然也就是苦口婆心、好言相劝，
对，
希望他们能够改变他一些源头性的错误。
对。
上次有提到加医科的医生，
嗯，
他可能面对三高的患者，
嗯哼，
欸，简单来讲就是固定吃药，保持好的生活作息，一定可以控制，他就会发现奇怪咧，怎么有一些人怎么样都控制不下来。
对， 對，
才发现原来他背后就是又回去了一个错误的轮回里面。
对，
也许不吃药，也许不听医嘱，都不管，他就觉得我今天来挂号，你就给我一个东西，打了一针我就好了。
对，那我去过原来的生活形态，
我
直到他坏掉下一次。
这个真的母汤啦，这很母汤。这是这个我们如果提到运动的话，我们刚刚有提了哦，并不是工具无用论。
对对对，
并不是电疗热敷无用论，它有它的功效在，它有它存在的价值，毕竟它是一个发明。
对，这得要在医生在对症下药的时候，啊，才会去做这个判断。
对，那如果你只是把它当成我做一些坏事回去挂六次号我就被弄好的话，这没有用的啦。
六次不好就来个十二次。
对对对对，没有什么是健保卡笨处理的。对， 对， 对， 对，哦，
而且是吃到饱，啊，这个是真的。
对，所以健保资源就在这一群人身上，但是我必须说这一群人可能就在你转头你的右边跟左边，因为不一定是某特定一群人哦。我们上次有聊到嘛，就是有一个人他可以365天他挂号400多次，
真的很厉害。
就搞他每天都在早上挂什么科，下午挂什么科，早上跑了这个医院，下午跑另外医院，
快要大于我喝咖啡的频率了。
他厉害到这个持之以恒，我们都很敬佩跟佩服他这个往医院跑的这个决心哦。
对，
但 eventually 他不会被治好，然后他我相信他的 房间里面一定会有一大堆药袋子，然后都不吃的药或者是浪费的药，就像每一年这样消耗消耗消耗，都是我们纳税义务人的钱呢。
而且同时他如果同时看很多科，那各科的医生都开药的时候，这种吃法其实也是很危险的。我不晓得他有没有跟所有医师沟通说，欸，我除了看你这个，我还看某某医师的那个那个，他还有开我什么什么药。因为呢，药这样子混杂起来呢，其实有的时候是
现在好像健保的资料你过卡，
他
会知道你已经拿过什么药，你还拿药。但是我就是想看看医生你啊，你跟我讲两句话我就好了。这样，
但是其实这种多重用药啊，它本身是坏处哦。就是说呢，其实在这个我们在讨论这个高龄化健康的时候呢，说老人常常遇到常常会发生几个问题哈，在一个生活形态方面的问题嘛，在健康方面的问题，可能代谢方面的问题啦哈，然后还有就是身体功能啊，就是把这个肌肉骨质神经系统这些方面问题，那再来还有一个经常哈会把事情弄得很复杂的，就是多重用药。因为多重用药呢，它会改变身体对运动的反应。
哦，
会让那个运动处方下起来会怪怪的，而且有些时候还要避开无法运动的时间，例如说这个药物呢，注定会让他血压降低很多一阵子，会让血糖特别低一阵子啊。这个时候呢，你让他做运动训练是危险的，所以多重用药这种事情是能免则免的。那所以说这个收集药物像这收集战利品一样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取啊，对健康也无益。就是有能不走到那一步，真的非必要，真的不要走到那一步。
我们刚刚聊的啊，电脑热敷，它其实背后是一个发炎的疼痛。
对，
那他有提到这个新闻的文章有提到啦，就是他也讲的不错，就是民众可能以为透过仪器可以减少我的发炎，
对对对，
然后当然民众也因为发炎的疼痛而不敢动，
没错，
然后不敢动，他就是出现。他是讲做恐惧回避，
对
，fear avoidance，
对对对，
他就不敢动，不敢动，越痛，越痛又不敢动，然后最后都不动，然后最后就痛痛痛，最后就全部粘连，全部粘在一起，然后就全部抓，
对，
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中老年人可能会看得到的恶性循环，疼痛就不敢动。那我们之前有讲过非常多次的无痛训练，那无痛训练讲的并不是。痛就不要训练，是指说训练本身不能制造那个关节的疼痛，
或者是你要选择可以回避这个疼痛的训练动作。
对，然后不能放弃训练。无痛训练的概念是这个样子，
对，
并不是说你怕那个疼痛你就完全停止训练。大部分的人可能我扭到脚，
对，
我就不动了啦，
对 对，
然后就完全大休息，
对，
那可能只是。一个年轻人扭到脚，他休息完之后好了，他就回去了。但老年人不是这样，老年人就是腰酸背痛啊，
他会后续会引发很多事，
他就开始动作开始慢慢的变慢了，
对，
然后他就越来越不敢去用更大活动度去做什么姿势，
对，
然后可能久而久之肌肉也退化，骨质也流失，关节全部都粘连，
然后代谢的问题就上来了，
到最后呢？它就会变成你需要介入更多医疗资源，比如说你可能就要开刀了，
没错没错，
不就花更多钱，
对
啊，就是健保就继续烧这样，然后但是开完刀我跟你讲你也不敢动啊，
对，
你就更不敢动，然后你我们真的听过蛮多的，就是老人家可能换了什么关节或是做了什么，医生就说好好好复健，办不到，
对，
并不是说他真的心智脆弱到办不到，是他打从心里就觉得啊，我就不要动它，好像就不痛了。
这里面有信心的问题，对
对，有心理的问题，有整个，当然还有他周边朋友、家人。你都卖叮当啊，你都听嘞，你都得嘞，你都坐嘞，好不好？阿公，你不要再动了。但是我们要讲的是，你越不动，
对，
就越恐怖。
对，
老师，那对对这一块，老师你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吗
？OK， 好，这个呢就要在上课了哈。我想
要上课一下，
对，那这上课的习惯哈，就是先名词解释哈。我们先来学一个名词哈，学两个名词啦哈。第一个呢，我叫做 placebo effect， 就所谓的安慰剂效应。那什么叫做安慰剂效应呢？安慰剂效应的意思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在做实验设计的时候，经常有所谓的单盲双盲实验。这个盲的意思呢，就是说呢，这受试者和施测 者呢，他是否知道现在所施予的介入是哪一种、哦嗯、比方说呢，我们要训练说假设某种营养品啊，对于肌力训练的进步效果啦、哦、那我们不能说呢，我们就找一组人然后让你练，然后给你吃这个大力丸，然后呢你练练练练，有没有进步？有、哦，你要注意，有些时候呢，那个之所以进步呢，是因为他得到了这个介入行为的一种心理上的鼓舞，而未必是这个药物产生反应。所以说，通常做这种实验的时候呢，要来一个至少一个单盲设计哈。单盲设计就是说呢，受试者他不知道哦，这个药物呢，我现在吃的是哪一种药，所以他可能都得到一样的黑色药丸。那这两组人呢，一组我给他真的药，一组我给他
安慰剂。
糯米团，然后这样子，或者给他这个淀粉的这个揉成，加上蜂蜜揉成的东西，反正他气味外观看起来像就可以了哈。那这是安慰剂。那在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前测后测看他有没有进步的时候呢，你通常你会看到这安慰剂组也会有一些人进步。所以呢，这个实际上的实验组就是拿真正药物的这一组呢，他必须进步在统计上要显著优于安慰剂这一组，我们才能算它有效，要不然的话我们无法排除这里面有些人也是只得到安慰剂效应。所以安慰剂效应的定义就是说呢，我给你一个假的这个讯息，结果你还把它当真的，那这是安慰剂效应。那我们现在来讲的一个另外一个东西叫做 nocebo effect， 就是反安慰剂效应。Placebo 是安慰剂， Nocebo effect 就是反安慰剂效应。反安慰剂效应是什么东西呢？就我现在不是告诉你有效，然后呢，让你误以为它真的有效。我现在告诉你它有害，然后你就真的得到它的坏处了。好，这种呢，常常发生在什么？发生在疾病恐惧上面。疾病恐惧就是说，你担心你得某一种病，你一直担心，一直担心，一直担心，就做你那个担心的那个现况啊，跟得病很像。哦，你一直担心你胃不好，然后就你就真的胃痛了。你一直担心你的脑子出问题，就你就一直头痛啊，就是担心本身导致了这个坏处啊。那就是 nocebo effect， 你相信了它的坏处，你这个坏处真的跑出来了哈。那人的心智力量非常强大，要制造这种假象是非常可能的。那其实呢，我们说，这跟我们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我说，习惯于寻求医疗人员来帮你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很容易导致 nocebo effect。就说呢，你现在呢是腰酸背痛，实际上呢是你用身体的方式错误，你没有规律的锻炼，你没有好的日常生活姿势和习惯，你乱耗损你的身体，然后呢，你不去找教练学习真正用身体力量的方式，你等到身体坏到产生疼痛了，你跑去找医生和物理治疗师。这时候医生和物理治疗师以他的立场来说，当然是第一，用他们的专业帮你解决疼痛；第二，他会告诉你说呢，在这个疼痛恢复的过程里面呢、啊，你尽量不要去做这个那个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就不小心安置了一个 nocebo effect 进去，会产生所谓的动作恐惧感，叫 movement fear。所以呢，就哦，你膝盖不好，所以你不要爬楼梯，你不要上楼梯，你也不要下楼梯。那我怎么办？
坐电梯，
永远坐电梯。那你呢？你这个腰不好了，你不适合站着，你也不适合坐着，你也不适合躺着。那我怎么办？我飘着吗？这怎么没有一个对呢？对，没错。在你恢复的过程里面，那些建议可能是真的，你可能只有某个角度姿势最适合你恢复，但是呢，它同时给了一个强烈的讯号，这叫 nocebo effect， 让你觉得身体现在很弱，你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说，我们很久，我们在不同节目里面提到过不少次，就是为什么老人受伤是很讨厌的事情，因为受伤本身其实现在治疗伤外伤的方能力非常强，基本上你恢复是没有问题的，可怕的是那个静养的过程，因为 inactivity 就是说身体不动，缺乏活动，静态生活，它是一个对身体一个超强刺激输入，
零压力，
对，零压力刺激啊，就是我们喜欢压力刺激，它让身体变强壮，但是零压力的时候，没有压力的时候，身体更乐于吸收这个刺激，哎，现在是太平盛世，我什么都不用留住，所以我不需要肌肉，不需要高密度的骨质，我不需要非常这个高效率的代谢，我只要烂烂的就好，这样我就烂，
我就烂，对，
那这种状况呢，就会让身体呢开始走下坡。走下坡的过程里面呢，就开始流失跟你身体活动有用的组织，叫做肌肉、骨质、神经系统、控制力。那 更不要提那些更高阶什么速度、敏捷度、爆发力，那早就不见了。
对对对，
所以说呢，这会让一个人呢在心里怀着哦，我现在不该动，所以我就更不动，然后呢就去接受，欣然接受这个流失的过程。那这个有些时候啊，其实有蛮可怕的、哦。遇过的人，他如果说没有跟医生持续好好的配合，医生说啊，你好了，你可以运动了哈、哦，或者是说哪些医生呢，他就是很严格，就不行不行不行、嗯。那有一些呢，直到他这个症状已经解除了好几年了，他还是没有恢复正常的活动方式。
嗯，
有没有遇过那种人？他年轻人哈、哦，二三十岁而已。
嗯，
因为小学的时候。医生发现什么？他的脊椎骨不好，结果他二十年来没有做过，没有上过完整的体育课，没有做过任何剧烈运动。
对，有这种吗？他有这种，有。
他不打球不跑步也就算了，等到他现在三十岁了，然后他开始要接触健身的时候，他还是不敢。
嗯，
那这个 nocebo effect 就发生了非常长远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他从一个虚拟的恐惧感，变成一个实质的流失过程，那它就真的变真的了，它就真的变真的。这句话好奇怪，好吧，反正就是变真的了。所以呢，你害怕失去某种能力，所以呢，你就避开了锻炼这种能力的机会，所有机会，然后时间一拉长，你真的失去这个能力了。那这个 nocebo effect 呢，我们发现了在，就像我们刚刚才提到的，被动式的健康管理，就是医生来帮我管理。再加上 nocebo effect，
这
是一个，就是一个向下适应的加速器，恶性循环加速器。也就是说呢，它可以在一次受伤后，第一是它采取了医生负责，我不负责，所以它去治疗。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医生给他善意的建议，叫他暂时短时间内不要去触痛伤处。而在这里呢，他自己产生了很强的 nocebo effect。
嗯，
所以从一次受伤导致了接下来数年的运动剥夺，身体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呢。如果他的观念不改，哦，我不要主动介入了，这个生病是医生的错，所以呢，我就是不舒服我就找医生，治不好我就骂医生，然后呢，医生就说，那你是不是去没有照我的话做？所以你千万不要怎么样。你现在正在疼痛的事情，你不要跑，不要跳，不要弄什么。OK， 他就更不要跑，不要跳，不要怎样。那这个东西就整个就向下循环了。实际上，我们知道运动训练的适应，它发生的效率是几小时之内。也就是说，他如果开始运动的话，他马上就开始从向下适应改成向上适应了。可是如果他真的这么有毅力二十年都不运动的话，那个向下适应的程度会恐怖。对，那所以我就说呢，今天这两个东西是相关的。我们从这个物理治疗这东西到底是否正确来看，其实我说工具是无辜的，但是呢，使用者的心态，如果你一直认为你的健康是医生的责任，是物理治疗师的责任，这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获得了 nocebo effect， 反安慰剂效应，对动作产生恐惧感。那这个就真的很难治了。
老师，我昨天有访问我们乐团的成员，有一个观察我觉得不错，我们鼓手春佑的妈妈，也有类似椎间盘突出 的问题，还是什么我忘了，反正他去看医生，现在的医生会给比较好的建议，他是说，如果你这个之后好了之后，你一定要去强化你脊椎附近的肌肉核心哦。
对，
我有听到这样子的反馈，慢慢的在各个骨科医生
对
那一集是聊说，我大学的那个骨科医生啊，他就叫我不要动，然后叫我去泡温泉。
这里不要用力啊。
对，他就是我那时候是僵直性脊椎炎，那个是一个自体免疫疾病，他就叫我说你就痛的时候不要动，然后就是多泡温泉，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泡了几年的温泉？
没有，我不喜欢泡温泉，所以我当然没有泡。所以就是后来才知道要借由肌力的提升，来让这个疼痛感或者是去对抗这个疼痛，因为我对抗的不只是退化，我还要对抗疼痛。
对，
那我才知道是这样，我才发现说，现在的骨科医师赞，我们要给现在有概念的医生一个赞。
不是，其实这样哦，台湾的医生其实当然是最当年最优秀的那批学生
变成的，一直都是。
所以说，那其实只要他们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资讯的这个运动资讯的缺乏。那因为他们的七年的医学院教育里面没有运动科学，
对，
甚至好像连个选修或同事都不一定算。那他们接触到的体育课呢，其实传统的体育课哈，关于体育课哈，
他们这就
有的讲了。
哎，所以
说
留在下一集，
对对对对对，我的有的讲的意思就是我现在不讲啊。那所以说，其实呢，他们其实在一个资讯相对缺乏，他们接触到资讯可能是旧的啊。或者是说呢是没有的，而是缺乏的。那所以说呢，其实现在只要资讯进来的话呢，他们马上就做出很聪明的判断了。
运动是良药，这是医学界的一个更大的共识了。就是不只是说活动哦，是训练跟运动。
对，
大家慢慢往这个好的方向迈进，当然需要一点时间。
对 对。
但是老师，我们刚刚聊的那个啊，我发现 nocebo effect 可能还牵扯到更大的社会心态耶，因为就像我刚刚提的。你会从医生那边得到一个 nocebo effect， 说你现在痛就不要动，不要动，动了就会痛，动了你关节就跑掉，我要再重装。
对，
但是他身边的人如果观念也不好，
对，
不是说不 对，就是不够特别好的话，他也会希望他不要造成我的困扰而不要动。
对，没错。
但实际上是不对的，就像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你如果不让你的老人家进入早一点进入训练的话。最后辛苦的一定是自己，
我是说，
不管是哪种辛苦啦，即便你找外佣来帮忙看护也好，
或者是自己看，
或者是自己来，那其实都是一个很不好的状态。
对，我说孝顺这件事情哈，要拿来享受，不要拿来考验。
哦，你是说孝这是什么？
所以说呢，
有一句话叫什么什么什么出孝子啊。久病无孝，
久病床前无孝子哈。我是说，其实孝顺这件事情哈，不要拿这个病痛来考验哦。应该是说，你把它练得健健康康的，然后你们可以有很好的互动哈，这就是孝顺的过程哈。那其实呢，现在的这个，我说大家其实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肌肉骨质神经系统啊，大家说训练有它的风险，很危险呐，怎么样的？我说在急性的这个急性的医疗治疗过程当然是绝对有禁忌期啊，就是这就真的不应该压重量啊，
是是是，
那骨头还没有对好，然后你现在要赶快慢慢长，就你要大重量压下去，它跑掉了怎么办？当然一定有真的不能训练的时期，但是呢，我们说我们要把这个时期呢，就好好保护之后呢，安然度过，只要它刚刚好够好了，我们就开始施予适合的。低强度缓和的训练，开始慢慢把它带起来。那其实呢，有很多研究显示说呢，在只要在急性期过后，略微施予压力，有运动的恢复过程，那个反而长得比较好，反而是长得更好的。那像这个新的胶原蛋白生成它会顺着用力的方向生成，所以如果在恢复的过程当中肌肉不用力的话，软组织的新成分长进去的时候会横七竖八的。但是如果说呢，有一直有用力量在牵引的话，新的胶原蛋白会顺着用力方向长，它将来会长出比较强的组织。那所以像基于这种现象，我们就会知道说，只要是急性的危险期过后，其实要尽快的恢复动态生活，甚至是开始做安全的训练。当然呢，这个是一个很大领域，我们希望说未来真的一个理想状态的话，看到医学院里面有运动专家和医学专家一起来研究说这个处方该怎么下。那我们目前的做法都是这样，医生我们用最保守的方法，你就告诉我哪些东西千万别碰，我来动脑筋在能碰的方向来帮你做训练。那其实呢，这种方式会让我们知道说，其实从伤后复原那是一个尽速开始恢复合理的训练的过程，而不是复原之后不痛了，好了，我来过我原来的生活，我就烂哦。然后呢，就再等下一次不好了，回去骂医生说你这次不太行哦，怎么修好了六个礼拜就不行了？上一次修好了，我三个月都没事，这种对会越来越快。会越来越那半衰期会越来越短，然后后来会变成医院常客，那边说很规律的去处理疼痛问题。
老师，我刚刚从长漏漏等的不中听的话，听到一句重点本集节目胶原蛋白没有业配。 我想问的是，大家可能听完这一集觉得好像要去吃胶原蛋白呢。
胶原蛋白是人体里面齁，我们的软组织里面的那蛋白，我说的不是任何 外部摄取的，那个有没有效自己去查资料，我这里不讲啊。你用吃的用喝的用擦的用抹的齁，跟我们体内那个胶原蛋白是否有效，这个我不讲，你自己去查资料。
对对对对，大家不要从我们刚
刚讲的这么多，听到关键字，所以我们不小心就会帮东西业配了。
对，本集节目胶原蛋白没有业配，
完全没有。对
对，不要就听了之后好像哎，从刚刚
我们讲话要很小心，我刚刚讲上楼梯下楼梯，会不会有人觉得楼梯公司有在跟我们业配？
没有，主要我听到这种关键字，我会帮观众稍微 filter 剪出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
对，
不是要去吃胶原蛋白，不是啦，是你如果在运动术后，你在恢复的过程，你训练的，
只要是
你的韧带也好，
医生判断哈，那个急性期已经过了的话，维持动态生活的恢复会比完全静养的恢复好，应该这样子说。对，
好的，大家要画对重点，不要画错重点呐、啊！
听了这么大集子，听到胶原蛋白而已，
对对对对，好像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要推重，我们也没有卖胶原蛋白，我也不卖胶原蛋白。
对对 对， 對， 對，
對，就是我们是坚持做好的事情。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最核心的想法哈，就是我们要尽量从运动训练，尤其是重量训练、肌力训练里面获得好处。那这个好处呢，是你就想是你先有人说那好处过了就完美了啊，是不是？我说重量训练通常不是在帮你治病，这个人生当中的各种大小意外和生病的，它难免还是发生，它让你强壮的度过这些事情。那
没错，
而且很可能有一些风险本身就被训练给避掉了，那所以说你就减少了得某种病的风险了。真的生病的时候，医生还是第一线治疗。那肌力训练是说，等到他只要恢复到能受训练，赶快开始训练。因为呢，训练是一个让身体适应的过程，那你希望他赶快恢复向上适应，然后呢有更好的本钱来面对各种的这个流失、退化、意外伤害这些。那这个我们会觉得说，你先把这个简单的事情先做到，他如果还不够的话，该食补食补，该药补就药补。但你不要肌力训练这个简单的事情巨大的好处你把它扔了。然后呢你寻求说老师刚刚讲到关键字哦，你听到食补药补是不是有什么药可以吃了就变壮，我吃就不用运动，吃就长生不老啊？目前没有，坦白说我们目前甚至没有任何的药物或者是医疗介入或者是运动，包括运动训练，可以证实说可以把一个寿命很短的人变得很长。但是我们确定知道的事情是，你肌力会变强，代谢会变好，身体会变健康。那而且呢，一旦不幸，因为有些病不是因为，不是所有的病都是个人做错了什么事情，有一种是环境的问题，环境污染、食品污染、意外什么的。但是强壮的人比较容易度过意外，强壮的人比较容易度过疾病环境的侵袭。那这个只是说我们在一个未知的求生存的这种人生当中，尽可能做好我们能做的。那如果说你希望你希望你做一件事情，然后呢就从此刀枪不入的话，那跟你希望你生病的时候医生帮你打点一切，那是一样不切实际的期待。
好的，其实大家都有听到关键字了，就是
胶原蛋白。
没有，主要是说，就是我做了这段时间看到一个现象，大家百般的限制最后出现在一个有限的因素上面，
对，
就是时间。
对，
很多人真的没空，很忙。这个我就必须从比较是投资的角度来看啊。
对，
你投资股票有赚有赔。
对，
投资对的训练、好的训练，稳赚不赔。
对，
在那个前提之下，你还是得必须主动的拨出时间来啦。
对，
这个控制因素哦，这个不可，这有限的时间因素底下，一天人就是24小时。
对，
那有些人真是各种忙，很多人很棒。就是他生了病之后开始训练之后获得，就是这太多例子了，就是你得癌症运动很有好的方向发展，这没话说。但你何不在 我们面对这些意外病痛或者是不可知的环境因素之前，
对，
我们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带来强壮的身心灵。
而且其实就算是说这个寿命没有办法被有效延长，有时候寿命要延长就是大环境的问题，那个人能做什么事呢？其实你在同样长的寿命里面，可动年龄延长你就是赚到了，你可以可动年龄延长，这是绝对是赚到。所以你运动一天，可以让你确保明天还能这样跑跑跳跳，这其实就是最实际的。我说摆在眼前最大的好处，很多人会这个反正是忽略它哈。不过我想回应一下，补充一下那个你刚刚讲那个时间的问题哈。
嗯嗯，
其实各位可以做一件事情，根据一些调查发现说，运动呢最常见的阻碍哈，这个 barrier 哈，就是时间限制哈。
哎，是
时间不足哈。那大家最常提他哈，没空，我没时间，我哪有闲工夫做件事情？我说
没空。
那知道国人平均的看电视的时间，一周是超过20小时。再另更一件事情就是，你把手机打开来看看你的荧幕平均使用时间，你会发现一天可能高达5-6个小时。
嗯，
也就是说呢，我们花20几小时在电视前面，我们花30-40个小时在手机前面。
嗯，
然后你跟我说你挤不出1个礼拜2小时的运动时间。
如果这一集你是在运动的时候听的 Podcast， 给你100个赞啊，
10000个，好吧，
10000个赞。那如果你是躺在沙发上面，
给我起来。
当然，你有兴趣在训练运动，你会听这个 Podcast， 但是我们也鼓励你，也分享给这个观念，分享给其他旁边在打手游的朋友，
跨出同温层啊！
真的，因为训练它是一件真正非常美好的事情，它比必须说静态生活看。追剧 Netflix 好看，然后演唱会好听，然后电影好看，这种这个都是一文
人生必要的点缀物。
对，那你何不带着巨巨的身体，强壮的身体，
然后滑小小的手机，
对，或者是去电影院挡住别人后面视线，或者是你去演唱会冲前排撞倒人家，这不是更爽吗？
有一点奇怪。不过我支持哈。
我这样讲有点坏，但是我知道，因为我们之前都是花美瘦弱男，然后我去冲前排，那半条命毁灭。
哎呀，
我那个各种体验，大家都要尽量去尝试这个生命的体验。没错，
其实我想，鼓励大家会想换设想一件事情哈、
哦。
我们来一点小小的假催眠课程哈、哦，
心灵鸡汤。
对，
不是
这样。
还是 nocebo effect
酸辣汤哈，就是呢，你想一想你现在的人生哈，你闭起眼睛回顾现在的人生的样子，然后你再幻想一下，你第二次进入刚刚的那个幻想情境里面，然后想象一个身手矫捷、强壮的你
在做这那些事情，
最强壮的你个人的版本，想一想你人生可能会不同。
嗯，如果是我，比如说我是一个贝斯手，但如果我是身手矫捷的贝斯手，
强壮的贝斯手，拿起贝斯变好小只，
哦，超爽的，
哎，对对对，
对对对，我就不用那个这边器材好重，因为我们器材超级多，
对，
器材就像
对对
上楼梯都不怕，
对，不过到那一步就要开始小心，它弄坏东西了。
好的，好的，哎，大家真的不妨想一下，如果你过去的这段人生，如果是一个健康强壮有好的体态，
对，
有一个更阳光的心灵，因为它会改变你的身心理结构，
没错，
你就不会这么脆弱，不会那么玻璃心，我讲两句你就哭哦。
没错，其实呢，这个强壮过后的心智的状态转变呢，这个就是我希望大家真的是等你变强壮的时候留给你去体会、
欸啊、真的
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人生最棒的一次体验课程，但你得先练起来。
好，这个必须不要说鸡汤啦，这个是我也在走的这条路哦、喔。
麻辣锅，
我有提到我有僵直性脊椎炎，
嗯，
很痛，
对，
痛的要命啊，真是很惨。我不是那种爽的那种哦，不是那种什么、啊，因为这样就不动装逼，然后是什么？不用，我是很地狱的那种痛，然后吃药也吃到胃溃疡、
哎，
是那种病痛缠身的 choker 啊。但是
真的会有一些大彻大悟。
那如果我是他妈的健健康康在过那个大学的生活，也不用面对这个病痛，不用面对在比利时眼睛红膜炎发炎还要去这，我 岂不更爽？我去比利时就狂嗑冰淇淋，狂吃巧克力，
对
对，那不是更好吗？那如果我都有在投资我自己的训练，因为我也超级忙，超级没空，我真的很忙。像我今天又翘课了，
这点我们都看在眼里了。
对对对，今天我又翘课了，真的很忙，但是我没有放弃。
对，
我就是要训练，真的强一点。很爽，
对，没错
，very strong。这也是我们2021年、2022年、2023年一直要往下推展的 strongman。
没错，
这个 strongman 的大力士运动，不是说你要就是吃成无限量级再来比大力士哦。大力士它是有分量级的啦。
对，你要想象你每一个人想象你自己最强的版本。
没错，
对，升级再升级的版本。
然后你再面对你之前的各种不愉快。
对，再想一下以前觉得阻碍的、累的、挫折的事情，现在居然都不算个事儿。
但是我们可以幻想一下未来，哇 ，Choker 是一个，不要说六块肌啦，就是金鱼线，
对对，
打字牢、
更好、欸。
然后负重行走300公斤，我跟你讲，林北就去 Strongman 开场。好不好？我就是帮你们示范动作那个，超狂。
那身为同学，我要先想象一下，
再唱。哦，不，好了，不要再唱歌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这得要这个展开一个长期的规律训练了。
好的，大家我们持续训练，好不好？大家如果喜欢我们节目，帮我们按赞、追踪、分享出来，好不好？
Yeah.
我们会继续的行动 podcast 的继续怪兽 podcast 下去。好的，今天很开心，我是 Choker， 在我身边的是何立安何老师何博士。好，那我们今天聊很多，今天大家注意哦，没有业配，
对，
没有业配，什么都没有业配，
怎么有越描越黑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希望大家运动啦，好不好？
Okay, 好
对对对啊，有需要护具的，哎，捧场一下，就是这么简单，业配我们自己，
对 对，
好不好？
那我也提一下哈，我们的这个教练俱乐部啊，新一期要招生了啊，
哦，哎，大家这个。要
赶快想受训练的人啊，想成为专业人员的人啊，上我们的脸书粉丝专页啊，去看看讯息。就这样子，
怪兽激励及体能训练的粉丝页，目前的教练俱乐部，
对，没错，
他会在9月份开始，
9、10、11三个月
的课程，一周两天，那会是在台北古亭基地。
公馆
啊 ，sorry， 在台北公馆基地
耶、yeah,
啊，我也在那边。如果你有报名，你会看到我。
没错，
我在俱乐部，因为俱乐部的时间刚好我比较适合啦。
对对对，
虽然是这样，我还是翘课。有另外一个进阶班，是你上完俱乐部可以到的，就是研究班。
对
对，也欢迎各位来研究班，也欢迎到俱乐部来当 Choker 的同学。
对对
对,
对,
对，我就是那个有时候会翘课的同学，但是我。有在训练，我有在进步，真的
有。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啦，那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